爱己，人现在就爱人如己啊，三样，对吧？啊，爱神很直白，很明白，但是做不到。哦，欢迎雅哥啊，江湖没看见啊。我们没有讲太快，所以等你们来啊。没有啦，我啰嗦了，本来应该讲多一点。那这个是第，哎，可能页数不对，你们的页数对吗？
三十八，
啊，37、38，嗯 ，OK， 好。那我们都常听到这几个字啊，就是我们要爱神，这个我们理解了啊，就是爱神是上帝的诫命，但是它的严肃性就是，如果你不爱神呢，你没有永生啊。啊，所以我们很少讲这一点，这一点应该让我们重新的思考。就是一个说他是神儿女的人呢，哦，啊啊，好，谢谢。如果你说你是神儿女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守诫命，你就不可能得到诫命的应许。诫命的应许就是生命 ，OK。所以意思说，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上天堂呢，啊，这个话不是很准确，应该说信耶稣以致我们可以。爱神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信耶稣，使到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爱，我们也能够爱神。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守了诫命的要求之后，上帝就把诫命所应许的，谢谢啊，给了我们，就是永生。OK 啊，所以爱神我们知道了。那爱己呢？圣经没有讲太多啊，它是用罪来描述啊，所以罪是。一团污水，你怎么讲也讲不清楚的，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东西，可以吗？啊，你看到这些，我刚才讲一大堆，当然看起来好像，哇，好像人都很机械，但其实不一定每次你都这个样子的 ，OK， 啊，他这个人的这种老我的性情是很深的，他又很狡猾，很虚假，所以你想给他一定型。它就变了，所以很难。心理学是一个 impossible 的东西啊，就是人的心理啊是没有办法学的，不产生学问，因为人的心灵是极其深奥。圣经说，人的心比耶利米斯说的，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哇，你们不知道这经文啊，来罚大家回去背。人的心灵比万物都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跟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洞，你自己都不明白，那是罪啊。啊，所以要讲爱己根本就讲不完啊，因为大家都有许多许多很深刻的体验，所以我们列列讲啊，你们可以自己看啊。为什么我们会爱钱，我们会爱物质，其实也是因为爱自己。我们怕上帝找我们算账啊，因为我们已经得罪了神，我们内疚不敢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依靠来取代神。人最想找的就是金钱，因为金钱给人有一个安全感，就是你可以用钱证明你的能力，特别是用购买，你可以用钱换取你要的东西，你的自我存在的感觉就很好了，是吧？所以很多爱钱的人其实他不是爱钱，他是内疚啊。以前迦南的老板是很有钱的啊，人他告诉我，他这个年轻人是根本就是完全崩溃的，因为他的心灵世界是鸡蛋的，就穷光蛋，破产的啊。所以他其实是很有钱，但是他真的不是要花钱，他是内疚啊，他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他就想要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他自己啊，取代他这个缺乏啊。好了，这个不讲了，现在我们讲到神的命令，就是他用爱人如己，上帝吩咐啊，我们要用爱人如己来实现爱神，可以吗？就是对于早上没有机会听的弟兄姐妹啊，这三个不是并行的啊。其实上帝只吩咐我们一件事，就是要爱他，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不是说你可以做第二件事，其次也相仿，意思说你要透过爱人如己来证明你是一个爱神的人。 OK， 因为爱人如己是 很难的，而且是做不到的，靠自己。所以上帝说，我命令你，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要听我的吩咐。如果你光说你爱我不听我的吩咐，你说爱我是骗人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的逻辑了，不难的啊，就理解上是不难的，做起来是比登天还难。好，好，我们现在看爱如己的难处在哪里啊，或是他的这个牵扯的，就是牵扯的这方面在哪里。第一，爱如己，这个爱的这个第一个字啊，爱是基于上帝自己的，所以爱如己，但是爱不是你的爱，所以爱如己不是爸爸妈妈爱孩子，因为那个不是那个人本性的爱。OK， 上帝命令我们爱人，第一不是因为人本性里面就有一个神喜欢的爱，不是的。OK， 人本性的爱没有属灵价值的，因为那个已经被罪玷污了。OK， 当然我们知道人的这种普遍的爱心的行为在社会上，的确可以给大家一个好的和平社会啊。如果你有比较爱心，当然大家少一点吵架，这是好的啊。如果有爱心啊，这个人的道德也是比较高尚，比较有容忍，这也是好。但是你要记得，人的这一种社会性的爱呢，本性堕落后的爱呢，不能换取上帝的拯救，因为他在神的眼中不符合他的要求，可以吗？所以爱人如己的那个价值在于哪里呢？在爱人如己的根据是什么，还是动机是什么，好吗？啊，那解释一下圣经说爱的这个次序啊。一个人能够真的爱神呢，其实他是先被神所爱，他是先被神所赦免，他是先被神所收纳，他才有可能除去他的内疚，真诚坦然的爱神，不然他就会虚假，因为他那个内疚没有除去，他总是怕上帝，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他是躲躲闪闪，虚假躲在最后。为什么？因为他的良心不平安啊。约翰说的，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神漏掉，不是漏掉了，翻译的时候没有翻出来。那原文呢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爱神，其实不是你开始的，是他先爱你，可以吗？所以这个跟世界上的人讲的爱就不一样了，好吗？好了，你记得了啊，就是讲爱人如己的这个爱，第一呢，它的这个重点，它的价值是在它爱人如己的根基啊。爱人如己的根基呢，其实像这里说的是上帝先爱我，所以他必须先经历神的拯救。所以你要爱人如己，你必须是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真的被神拯救过，你不可能真诚的爱上帝，可以吗？啊，所以我这里要表达就是，上帝伟大的爱啊，是透过圣灵的重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感受到的。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爱，人的爱呢是上帝不接纳的，而且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爱呢，借着圣灵进到人的心里，它就可以解决人的内疚，就是人对审判的惧怕，它也可以让人不再自爱。因为你真的被满足了，你就不需要再想办法保护自己了，你也不用再想办法去从别人身上得到你所没有的。 OK， 你不再需要去躲避，从那天之后呢，你可以诚诚实实的去爱上帝。好像这段经文说的，我们读啊，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他的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上帝爱我们，拯救我们，这个爱呢就在你的心里面做了一个证据。 OK， 这个证据呢带来直接的果效，就是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就基本上就是说你不再害怕审判，可以吗？所以一个能够爱人如己的人，他必须先是上帝爱他的人。 就是上帝拯救的人。好了，这就是他的根源了啊，这个必须满足才有的讲什么叫爱人如己啊。第二呢，他的动机，他的价值是他的动机。动机是什么呢？是回应上帝的爱。那世界的人呢，他可以很有爱心，给钱穷人，帮穷人盖房子啊，帮助非洲的孩子上学等等，但是呢，他讲不上回应神的爱。他做这些好事是为了人类，但是他不是回应神的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感受神的爱，他不是基督徒嘛啊。所以在人真实的经历上啊，就是在经历上啊，能够有这个上帝的爱之后，人就会自然的用一个最高的方式来回应上帝。所以圣经说，上帝给我们的要求，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当上帝讲这个的时候，就是尽你一切，意思说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表达的层次，不是部分的，是一切。那我们听过这些经文啊，但是你这句我们也很熟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很熟啊，很熟啊，我们常什么复兴大会都会讲的。等一下你注意看，这句话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你看啊，我以上帝的爱劝你们，所以说你们是蒙神的爱。他说你要做什么？将身体献上。其实他说全部，叫你全部爱神啊。其实他是回应了旧约这个命令的，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蒙恩的，你是有神的爱在你身上的，他说你要做的就是尽你的一切来爱上帝。他说你这样做是神所喜悦，也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叫理所当然？因为它是合乎神的心意，它是上帝的诫命。你看到保罗其实很熟圣经啊，他用很现代的话，他都可以讲旧约的律法啊。好了，上帝为了帮助我们能够继续能够不爱自己而能够爱他呢，上帝就给我们一个我们叫做 remedy 啊，一个解药啊，就是他要我们守一个跟我们自爱相违背的一件事，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为什么爱人如己被吩咐下来呢？因为爱人如己是一个对付人爱自己最有效的方式。你爱自己，你就不跟爱别人；你爱别人，你就不跟爱自己。OK。所以他没有办法让你的病存的。 OK， 上帝很厉害，他开了这个药方给我们啊，他让这反当然不愿意的人是不会做的，但是凡是很乐意要追求爱神的人呢，他就谦卑接受这个药方啊，他就说好，上帝你认为操练爱如己能够让我不爱自己而真的能够爱你，我就愿意接受。所以每一次啊，你做基督徒时间久，有时慢慢慢慢的自爱又回来了 ，OK， 啊，又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啊，自我感觉又良好，那你的自爱又开始占据了，对不对？占据我们心灵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啊，上帝就要我们用爱人如己的方式啊，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啊，我们愿意就克制，所以我们就用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顺服这个克制爱自己的诫命，那就祭拜我们的自爱。因为你要爱人，你就要放下你自己，要舍己嘛。所以当你放下自己之后呢，你就可以爱上帝。所以那个最后的目的不是人，只是透过爱人来放下自爱。放下自爱之后呢，你就可以坦然的、自由的去服侍神，去爱神，是吧？但如果你没有放下你的挚爱，你爱上帝是假的。虽然人看不见，人家都看你很热心侍奉啊什么什么，对不对？因为表面嘛看不见，但是上帝说这个不是，这个没有爱我，这个是爱自己。所以爱自己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先对付他的，好吗？好了，所以两个重点啊，就是这里了。 第一就是爱如己，他必须他的根，他的价值是在他的根源，就是神先爱你。第二，他价值是在于他的动机。 OK， 那个动机就是你要回应神对你的爱，这是爱如己的那个爱。 OK， 好了，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人是谁啊。有人问过耶稣是吧，爱你的灵舍的那个灵舍是谁，对不对？因为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人，耶稣是给了他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我今天不讲了，你应该很熟这个比喻了，对不对？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就给强盗就是怎么讲就丢在路旁啊，就这个祭司啊、律法师啊、文士走过，没人理他，连有一个被轻看的撒玛利亚人就把他扶起来啊。你们知道这个事，你看耶稣讲这个东西做什么？他只是要回答人家问他说这个人是谁，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个人呢是我喜欢的人，他便宜你啦，这样子啊，这人是我的朋友啊。OK， 所以耶稣说这个人是你轻看的人，这个人是你的仇敌啊。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的那个人呢，是我们身边一切而且是罪人啊，就是说不可爱的人。那如果是上帝要求我们去爱他，不单只是爱那些我们喜欢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爱我们喜欢的人，没有错，但上帝也包括要我们爱我们所不喜欢的。 OK，当中的人有一些是我们觉得可爱善良的，但是也有很多是上帝要我们去爱的人，是我们想躲的人。 OK， 这包括在爱人面对可爱的善良的你的孩子、你的家人。 OK， 那我们对他们的爱心也是真的，不是虚假，但是你的爱心没有受考验，对不对？因为他很可爱嘛，他很像你，你看他就很顺眼，因为他就是像你，他不但长得像你，他说话做事都像你，你看都合你的心意，因为你就是喜欢自己嘛。所以很多人爱孩子是因为他很注意到他自己，然后不说大家我举个例而已那所以你可以很真诚的爱你孩子没有错，但是没有被考验。真正你的爱情被考验是什么时候就是你要爱那些你要躲避的人，那些你要躲避的人呢，你的爱心开始受考验。为什么？那些要躲避的人你找不到理由爱他，他也不像你，他讲话也难听，他动作也难看，总之你找不到一点点的理由，你可以让你自己说服自己去爱他。那个时候呢，你就必须在哪里找理由去爱他？上帝。所以那时你真的是为了爱上帝而去爱他，你就做到爱神，那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爱人，可以吗？那你想看，我们通常是躲这个部分的，对不对？你就是他是不信的，不要理他哎呀，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当然我没有叫你去同流合污啊，但是你要知道，有时我们对那些神放在我们身边给我们麻烦的人呢，我们是把他推开的。你知道那些麻烦的人呢是神挑出来的，上帝没有让全部的麻烦人都出现，如果是的话你早就崩溃了。上帝是挑的那些麻烦人呢，刚刚好就让你可以做到爱上帝。我们常常是不肯考这个试的，我们就推掉，所以我们一直压后我们可以爱上帝的考验。你要先相信啊，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啊，其实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没有人就突然间进入你的生命，你知道吗？连撒旦都不可以随便走进你的生命来试探你的，只有上帝点个头他才可以做的，何况那一位很麻烦的邻居，何况那一位很麻烦的亲戚，他没有能力可以随便到你家的，或是随便进入你的生命。是上帝说好了，三年前你考不及格，三年后再一次，他又把他带过来了。那我们就要说，上帝啊，我不行啊，但是我要靠你，我要证明我爱你，这一次你让我怎么样对待他，我顺服你。 也不见得你就做牛做马，不见得的啊。可能你在对待这个你觉得很噩梦的人，忽然你发现蛮轻松的。可能你那些想象都是自己来的嘛，对不对？哇，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一点都没有做什么，他还帮你洗房子，可能还帮你种草种花啊，可能还帮你折房折折折折床单，弄得很干净，也煮一道好吃的，他走掉了。哎呀，我有事啊，我明天就走了。哇，你说哇，本来还住两个月哦，现在一天就走人。你上帝说及格了，可以走了。那所以不要想太远啊，就是上帝其实常常要我们爱他，以致我们得永生嘛。所以他会透过这些他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可以吗？啊，我们读一下这两段的三段的经文啊。路加他说：“你们若爱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第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罗马书。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治恶。”啊，讲的轻松啊，啊，很难的嘛，对不对？你说爱亲人 ，OK， 亲人嘛 ，OK， 爱不可爱的，好吧，啊，最后爱仇敌，或是基督徒不应该有仇敌啊。那仇敌的意思就是爱那些恨你的人，当你是仇敌的人，其实他是非理性，所以你就明白，爱不要讲道理的。有一个弟兄谈恋爱，说：“哎呀，这个姐妹到底是不是神预备给我的？”我们说：“来，一、二，像他列了90条原因，我就说你们不应该结婚了，因为你这不是爱，这是买菜。他买到了一颗又大又便宜的菜，他觉得很划算，那回家煮坏了他就不要了。爱呢，就是有99个不合心意的理由。”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他就不能吃不能睡，你就可以了，你就过了，你就去了。我说就是这个爱字，所以爱通常不是在顺利跟美丽的事情上面，它是很难被考验的，它是在跟自我相冲突的上面。你因为爱，你放下自己，你包容对方，你对方的就是你不习惯的，你或是你本来不喜欢的，接纳了他，包容了他，看为是自己的，那个才是爱。所以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所以爱仇敌不是说你要去嫁给他或者要娶他做啊，没有啊，不是指到婚姻什么的。这个爱仇敌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为着那个恨你的人，你包容了他啊，就是可能他曾经啊，就是不体贴你啊，他或是他伤害过你，你愿意在基督里面不跟他计较啊，或是说饶恕了他，包容他的软弱，这就是爱了 ，OK？ 所以爱如己是讲这一件事啊。接下来第三个字就是这个如啊，这个如是什么？如好像是同等的意思，对吧？爱人如己很简单，我吃饭你吃饭，我吃粥你吃粥，这叫爱人如己嘛？那个我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这个可不可以问一下？
哦，可以啊，你说。
炭火堆在头。
这是虐待他的意思啊。这叫做报仇，不是啦，很多人都会问的，就是说，那你啊这句嘛，因为你们这样子就好像把炭火堆，这个解经的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用爱心来善待那些恨我们的人呢，其实那恨我们的人他会难受。 OK， 其实你很多时候以为呢，我善待他，他肯定高兴啊，他占了便宜，他赢了，所以说不是，他会难受，他会为着他没有善待你，或是为着他恨你而懊悔，他不一定会讲给你听了啊。但是呢，他说其实你的善行呢会让对方对你的爱被点燃起来。所以基督徒要成为和平之子，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是和平的，我们要在战乱的时候 我们成为和平的人，以致我们激发许多人愿意和平。两个人都吵，一定要有一个先爱的嘛，对不对？那个是你啊，你用爱，用忍耐来对待这个恨你或是跟你不和的人，十年、十五年，哪一天上帝让他的爱也开始被激动起来？当然他必须信主了，不然他就是很难受啊，他就可能会躲避你啊，说啊不要跟我讲话了你。你的好意让我太辛苦了啊，因为他还没有决定要用爱来对待你啊。但是如果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彼此有嫌结啊，有不和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用爱，其实对方很快会被光照过来就悔改啊，那你就得着了他，你不是失去了他，好吗 ？OK， 可以吗，听长啊？好，来如。不是吃什么用什么都是一起的啊，虽然这也是蛮好的社会主义啊，就是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啊，不是啊，这个如呢是一个态度的意思，如是一个 attitude 啊，就说到我们对自己内心跟对别人的啊一个态度，是基于这个心态去做爱人的一个动作，所以如呢是说你的心跟你的动作的对应，那个如，而不是外面的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可以吗？好了，你可能会问我，圣经有什么心态的吗？有讲到爱的心态的吗？新约有一个，旧约有一个啊。我们来看旧约最出名的啦，就是十诫。十诫从第五诫到第十诫啊，严格来说不是要我们怎么做。你们知道第十诫最有趣的，他说不可以贪恋人的什么妻子，还有骆驼啊，你们没有读到那个字吗？骆驼啊，我们你说跑车啊 Tesla 还可以啊，你说骆驼，就谁要贪恋人家骆驼啊，那么哎，这一节肯定熟了，没问题，我邻居没有人有骆驼，所以产业啊，你开始会说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字面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十诫呢，它基本上不是一个字面的意思。Okay? 所以它主要从五到十啊，它要告诉我们一个态度吧，就是爱人的态度，爱人如己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好了，我们来简单的说啊，第五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有什么态度？就是给爸妈有的吃有的穿，就是要，不是不是。你知道孝敬父母呢，这个命令就包括了我们要顺服一切，包括政府，就是一切上帝放在你上面的，你爸妈不是你选的，更不是你投票的，你爸妈是上帝选给你的，你如果上帝放在你上面让他做你爸妈，他再不理想他还是你爸妈，上帝说你要顺服我这样的安排，好像政府也是这样子，政府你以为是民选的，我们投票选出来的，其实基本上背后是上帝，你认为你那一票神圣的一票，你知道让一个党一个人用整，如果这个国家有整千万啊整亿的人口啊，没有人在大选的前一个晚上前一个分钟有把握说我赢定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一个人昨天说我选你呢，这一天都可以说不选你的，你懂吗？每个人的头脑都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他早上可能面包吃的不好，他就开始说嗯，就是这个总统不好，他就不选你了，就这样子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如果真的选出来啊，好像我们说 Donald Trump 大家莫名其妙这个人会赢 OK， 当然我们说美国人 OK anyway 你要骂他也可以啊，我就说到最后你得顺服啊，就是说还是上帝把这个人放上去，目的可以是上帝要管教人，管教这个世界，带给世界许多对这种人文主义的，好像奥巴马是一个很人文主义的总统啊，他带给几乎美国都不再是基督教了，美国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奥巴马常常强调，你知道奥巴马常讲一句话是我很 听了发毛的，他就是说美国是一个 religious freedom 的国家，听来好像宗教自由是很平常，但是他们 religious freedom 其实是指到什么神是你定义的，连魔鬼都是可以在美国是合法的信仰。 is religious freedom 就是什么神都可以是神啊，是很社会主义。当然跑了一个这个70岁的老爷爷做总统，当然的话他们是一边乱倒，但是哎，我不知道，总之不现在不讲这个，讲不完了哈。总之呢，你要明白十诫第五诫啊 ，OK， 非常孝敬父母，他只是在讲一个态度，就是要为别人的好处，你要顺服上帝安排在我们之上的权柄。孝敬父母不是为着你爸妈的。孝敬父母呢是为着全部人的，因为当你愿意顺服上帝放在你上面的政府呢，你就带给这个社区这个地方有平静，不会像香港这样。所以这样香港呢就是走上街，现在是很质疑他们在做什么， OK， 斯斯微微拿个雨伞， OK fine， 因为下雨嘛，对，我明白。你搞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教会如果还在公开支持呢，就一定是在政治上站边，就是取边啊。其实这根本不应该是教会的立场，但是其实就是这样。你真的爱人吗？你今天在香港这种地方，以前是很自由传福音的，现在在香港你就开始紧张了，你任何公开聚会都开始紧张，因为基督徒也很怕在公开说什么东西，你很容易给人家贴标签，是吧？那就表示说你可能是为了争取一个什么反送中啊，你失去了千万灵魂听福音的机会，你不爱人，你犯了这个天命了，你知道哦，那个政府听中国的不好，是你可能觉得不理想，但又何时又有何问题呢？你可以传福音嘛，你主要的目的又不在地上建立天国啊，我们就是要什么政府都好啊，和平过日子啊啊！瑞士政府有一天跟你们收税99%，你也给，为什么你给？不是因为你很有钱，是说如果我给了他不要搞乱，我可以传福音，我给，我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让神的心意成全，而不是为了保住我的钱财。你是爱人的啊，所以你明白态度很重要，这个儒啊是指态度。第二个诫命不是就是第六啊，他说不可杀人啊，我们当中也不想去杀人啊，对不对？那但是呢，他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尽一切的能力去保护别人的性命，包括牺牲你的生命，这就是爱人的态度。不一定要做啊，因为上面也没有要你走到这个地步，但是你的心，如果你要爱人，你要做好这个预备，就是如果我爱一个人呢，我要舍命，要光讲，要舍命。接下来第七，他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呢，其实他说我们要尽一切的能力要保守别人的圣洁，你的说话，你的说话的内容，你的穿着，你的各样的啊，都是为着别人不跌倒而做，容易吗？不然你就是不爱人。我有自由吗？我爱怎么穿也可以啊。哦，你想入非非是你的罪，你这人太坏了，你想入非非是吧？你不爱人，所以你就犯了第七个戒命。第八，他说不可偷盗，我们也不想偷东西，但其实他是说我们要尽自己的一切，要保全别人的财富，包括牺牲自己的财富，你不要。不容易啊。第九，尽一切的能力保护别人的名义，不可作假见证害人，包括牺牲自己，就是你明知道他没有错，但大家诬告他，你会不会站在这边说我证明他没有说过这个话，导致别人说你们两个是一起的，一起骂你愿意吗？啊，不要啦，少事啊，不要讲啊，不关我的事，你没有办法爱人。最后一个就是骆驼啊，产业啊，妻子啊，这样啊，他说你是为别人拥有而高兴，你能够做到这里吗？看到隔壁又买了一辆车， 隔壁又做了一个游泳池，是吧？你只是一个小沟渠，他有一个游泳池，是吧？你开始不高兴了。他这么这样多钱，一定是黑手党啊，一定是家里是什么高官啊，吃黑钱的。你就讲很多事，你能不能为别人所拥有的而快乐？你看到他拥有比你多，你说但愿如此，你不希望他比你更少。 OK， 你自己被剥削或是自己遭受捆这个亏损，也是为了要让那个人得到益处。你看到这个精神呢，全部是舍己的，不然也你根本做不了，任何一条都做不到。他不是在乎你好别人好的，你好别人不一定会好，你要预备好自己，舍下来让别人好。但别人好不好这是上帝的事啊，但是你要预备好自己，让自己亏损，就是不是亏损啊，就是舍下来，可以吗？啊，这是旧约啊。那你看新约，保罗也有讲类似的啊教导啊。你们记得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那个爱的诗篇啊，我们都听过的啊。那他在前面还没有讲那个爱是很久忍耐那一段之前呢，你们记得保罗就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如果人有天使的话语啊，你们听啊，他说有各样的才能啊，啊，甚至各样的善行啊，粉身就是舍身叫人焚烧啊什么。他说如果没有爱，就好像什么响的锣鸣的霸，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叫锣跟霸啊，就枪枪枪枪枪，没有节奏的，没有音调的，就是很吵啊。基督徒啊，我们整天说爱神爱神，弟兄姐妹看你这个人就是这种人很吵，不要讲话，很吵。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人家觉得你的声音很吵，因为不是你没有知识，不是你没有够高的学问，是因为你没有爱，是吧？关键在这里。好了，连保罗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写了这伟大的爱。其实这个是讲耶稣了，我们来读一下，虽然很熟啊。爱是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或是公义啊 ，righteousness 啊。态度在哪里呢？简单来说，恒久忍耐，就是说，如果你是爱，你要预备长远、宽容跟不报复别人。你才做到爱啊！就是恒久忍耐，不是一次我再放过你一次，第三次你就完了，没有啊！你预备好要长远的忍耐，而且不报复，不嫉妒，也不藐视跟你不一样的人。人家比你更好，你不嫉妒他；比你低，你不藐视他；跟你不一样，你不觉得他可恶，能吗？特别对待一些跟我们不同民族的人。黑黑的啊，以前现在不能这样讲啊，以前我们说黑哥哥啊，那样现在你再这样讲，人家就说你是种族歧视了，这年代的不能讲这种话了啊。那为什么要讲人家黑黑的啊？为什么要觉得人家总是啊？我香港人呢特别传神啊，我以前在一个香港人的餐馆里面帮忙就是打工啊，做学生的时候啊，做洗碗啊，洗厕所啦、啊，总之我没有出去外面的啦，就在厨房。哎，每次就听人家啊，牛肉啊，不，食菜牛肉，这最常有人叫的啊，食菜牛肉 ，OK， 食菜，所以没有讲是什么菜，就是食菜啊，就时候的食菜牛肉。哎，厨师啊，你们懂啊？这道菜是很，你如果去讲，就是加拿大啊，或者去香港，就常有食菜牛肉。那、啊、当然牛肉是，就是牛肉片了。那个菜呢，就开始那个人问了，那厨师说海洋吃的要来鬼吃的、啊、还是人吃还是鬼吃的、啊、鬼们都要讲谁啊，就是外国人 啊如果是外国人呢，他们就炒博格利，博格利比较便宜，如果是人就是华人，他就要炒芥蓝，比较贵。洋人不懂嘛，你给他博格利给他芥蓝，他就哦 it's good 因为 你说芥蓝其实也是蛮硬的啦，洋人也不觉得，哎，但是我们华人很喜欢吃芥蓝，我们不喜欢吃 broccoli， 有人知道 broccoli 太便宜了，芥蓝太贵，比较贵嘛。然后很传神啊，我一直在洗盘子，哎呀，太乖了，你们怎么有鬼进来啊？哦，我知道他们在藐视啊，在嘲笑这些外国人啊，能不能呢？这是爱啊，接下来。不以鲁莽自私的心啊，去征求行使自己的利益啊，这里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有权利，你可以做这个事，因为你被放在这个位置，但你能不能放下？有时我们因为有权利，我们就很粗暴，是吧？我们跟人家说，因为我可以这样做，有权利不表示你就一定要这样做，不是吗？你预备好放下来吗？不急躁计较的心态去看待别人的过犯，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能不能常常啊翻旧账啊，就是提醒对方你已经做了几次啊，提醒对方上次你也是这样，不急躁也不计较去看待人，每一次都用宽容来对待，笑笑啊啊，你是这样的，哎呀啊，我帮你做，哎，还没有做好，来来，他已经2公里那么远了啊，你就在两侧，但是你就是不肯动，你要他回来说给你看，干嘛要这样？你赚到什么？要罚一下他。如啊，放下自己啊，他能不能改跟你没有关系的，上帝就用他这个不完美的坏习惯考你的爱心。当上帝说，哇，你爱心学懂了，你那个常给你头痛的变成天使了，他都突然间什么都做对了， OK， 所以不要太急。最后一个，一切行事的动机都是要叫人蒙上帝的喜悦，就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这里很难的，你要帮人变成上帝的宠儿，你愿意这样做吗？我就帮自己啦，对不对？说没有，你做很多东西都是像要让人得到神的喜悦，让神大大祝福他，有点像旧约的啊那个世界。所以明白，保罗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讲。所以我们不应该啊，只是凭这个外在就说啊，你有没有爱心啊？做这个事有没有爱心？但是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呢，如果基督徒光说爱，但是却没有行出来呢，他嘴巴啊所讲的也是虚假的啊。我意思说，这里讲的是态度，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忽视行为啊啊，光有态度啊，没有行为也是空的啊啊。约翰怎么说？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着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OK， 那所以讲回来，儒啊，那不是同等待遇啊，儒是一个爱人的态度，就是你的里面跟你的外面要对应，可以吗？好了，最后己，又来一个己，刚才不是说不可以爱自己吗？那么有一个己。爱人如己呢，其实不是爱自己同时又爱别人啊，这个太妙了，这个不是有些神学院的老师啊还公然教这样的东西啊。弟兄姐妹，要爱人如己之前先要懂得爱自己，爱自己就会爱别人，乱说爱自己你就永远不会爱别人了， OK， 这条路是死的。所以呢，不是说爱人跟爱自己并行，爱人如己跟自爱呢本质上是违背的，一个自爱的人不能爱别人，一个要爱别人的，要爱人如己的，他就必须致死他的自爱。所以圣经没有要我们爱自己才去爱别人，可以吗？啊，所以人要怎么办，怎么去除掉爱自己呢？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致死自己的啊，很多的道德家啊用很高尚的语言啊宣告啊，就是人的这种 自我的耶稣啊，甚至有一些人是自我虐待啊，就是他们苦待自己，让人看到哇，他很舍己啊，啊，他比方天主教一些人苦行啊，就鞭打自己，让自己好像特别的受苦，好像这样子他就可以舍己，不能的哦。高喊钉死自己的人呢，他那个五根手指拿铁锤的还是活的，他没有死。他在钉的时候啊，钉钉钉，这个死了，这还在活。人永远没有办法真的是自己致死自己的，只有假冒为善。所以最后这些大讲这个舍己的人呢，是最自私的。苦难来 ，zoom 不见了，教徒都出去挡死了，他们说主教都不见人了，不见人就说啊，我是为大家的好处。啊，我躲在山洞给你们发信号。你叫自己来向耶稣上十字架啊？没有的啦啊！总之，人没有办法自己致死自己啊。圣经教我们的，你要舍己啊，就是你要做到这个爱如己的这个己要舍掉它的话，你必须凭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工作，意思说你要与耶稣是一个联合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你的死就与他同死，那个时候呢才会发生舍己啊。这两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气水同钉在这样，这就是舍己了。 OK， 但是你要是属耶稣的人，你才能够与耶稣联合，你就能够在他的死上面与他联合，那个才叫舍己啊。第二，罗马书，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有一个就是这个方式，自己钉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还会保留着一个部分是活的啊。所以这个己呢，虽然在诫命里面出现了爱人如己，但是这个己并不是爱自己。爱自己不在诫命的范围里面，原因是什么？我们不需要爱自己，是因为上帝爱你了。你还需要保护自己吗？你需要为自己找什么啊？就是second plan 呢？就是保护自己。如果上帝对你有什么不满，你还有别的投靠，你需要？你不需要啊？所以我们不否认，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些人的确做了一些有爱心的行动啊，特别在西方的国家。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所做的他们的爱心的行为呢，并没有办法符合上帝要求的爱人如己的诫命，基于两点。第一就是呢，他们不能够因为是爱神，所以他们这个动作的动机呢，不能是因为是出于对神的一个回应爱神。第二呢，他们也没有办法舍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耶稣联合。刚才讲了嘛，你要舍己，你要爱人，真正爱人你要舍己，对不对？但是要真正舍己呢，你必须与耶稣同钉，不能自己钉自己。但如果之前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被重生，他没有办法与耶稣同钉，所以他的舍己永远都在，而且他会躲起来，那个己会很虚假，会装死啊，但是没有真的死啊，所以没有办法做到上帝对啊这个人的要求。 OK， 最后一点啦，啊，如果我们做到爱人如己呢，他在教会里头，他在群体里，弟兄姐妹群体里头，他必然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彼此相爱。啊，我以前讲过一次了，不过我现在把它连下来两章一起讲啊，就是爱人如己跟彼此相爱并不是冲突的，爱如己跟彼此相爱是同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那你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个命令啊，彼此相爱是新的命令，但其实它不是新的，因为耶稣并没有要增添新的律法。当他讲新的命令呢，他是在说一个古旧的要求，就是爱人如己，现在要在一个新的群体里面被实现。意思说，在旧约的时候，爱人如己 是不成功的，做不成的。你爱，但是人家不会爱回你的，所以永远是你爱人如己。但今天在教会里面，凡是被重生的人，你爱他如己，那个人也会爱你如己。所以你爱他如己，他爱你如己，这叫做彼此相爱，就爱来爱去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其实他没有新的，因为他里面还是爱人如己的，只是因为他运作起来的时候，两方都是被重生的基督徒，两方都知道要用 爱人如己来操练他们的，克制他们的罪性，所以他们一操练起来呢，外面人一看，哎，他们很相爱，可以吗？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呢，世界学不到的，共产主义啊什么，他们没有办法马上跳进来这里的，因为要进到彼此相爱这个美好的境界呢，他要前面很多能够做到爱人如己的要求。 OK， 可以了啊，不难了，我已经跳了一些，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看了。所以这个新的群体呢，是被耶稣爱的人啊，就基督徒了啊，被上帝拯救，被圣灵更新，他们就能够实现爱人如己，他们的爱心跟善行也会被世人所见证。所以基督徒爱人如己是你做基督徒的记号来的，好吗？结尾了，约翰，该是一样的福音是耶稣讲的啊。你们知道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也讲这件事啊。我们读一下，他约翰怎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了。主你讲过啊，整卷都讲完了，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啊？还记得吗？约翰是不是老糊涂啊？一下讲旧命令，一下讲新命令，他是不是忘了他讲什么？不是，约翰就明白耶稣的意思，他说这个命令是旧的，因为是爱人如己嘛，是旧约的，但是他说等等，它是新的，为什么？因为它从来没有这样体现过的，它只有在新约，在圣灵重生人之后，它被体现出来。它体现出来的时候，它不单只是爱人如己，它能够变成彼此相爱，可以吗？是来回的，双方关系的。所以基督徒啊，旧约是守爱人如己、爱神作为上帝子民的记号。OK， 新约。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作为神子民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因为众人因为你彼此相爱，就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没有彼此相爱的群体，不配成为是教会。那充满知识的群体不是教会来的，那叫课堂啊。把这个读完一下吧，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始终 ，OK 啊，所以基督徒不可能是这样。第二，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是爱。嗯，对，他说不是基督徒啊，如果是这样。第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也得以完全，所以人家怎么知道你有上帝呢？因为你有爱。这个爱不是乱乱爱啊，那爱就是彼此相爱啊。最后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爱上帝，你也会爱上帝所爱的人。我单单爱神，我到教会我看不到人，我不管人，我就是来敬拜神而已。我们不要管，有时候我们安慰人，你安慰到太过火了啊！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呦某某之事啊，我跟这个人有问题哦，我去了教会看到他，我很难受。”不要这样，我们来教会只是找神而已，是吧？你去什么庙堂我都不知道。我们到教会只是看到神，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去山上找吧，你来教会就是看到人，没有看到神。 因为神住在弟兄姐妹的心里。你没有 ready 对待人，你没有办法来教会，因为你不配作为神的儿女。所以我知道教会不完美的， OK， 每一个教会都有它困难的地方，就是人的地方，难的地方， OK， 就是这个原因嘛，它让我们常年彼此相爱。你知道这个人曾经讲话伤害你，你这个礼拜去见他，来教会又要看到他，你知道看他又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但是你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如果觉得我还不及格，就该考我一次啊，好，我去啊，你给我话语，给我态度，可能这礼拜去根本没有讲到话，可能这礼拜去，哎，他来关心你嘛，啊，可能这礼拜不一定啊，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总之就是你操练相爱的地方，所以感谢主。要不要学我讲？感谢主，教会不完美，感谢主。因为如果教会完美呢，我们已经在天上了，不然我们就不是在教会了。教会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等候的完美的天国还没有来到。所以不要躲教会，更不要因为人而躲教会。这不成理由的，你想好了，你用这个理由来到神面前，你肯定给他大骂，说你们搞错，给你上课啊，你怎么跑掉啊，天天做逃学威龙啊，好像那个周星驰哈，天天一看到考试就溜了，不行啊，啊，可以吗？所以真信徒的记号是爱人如己，但是为了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好吗？啊，我还有多少时间啊？你要看一下啊，老花，是几点吃饭？
6:30吃饭。
啊，6:30，哦，是看到了，6:30，6:30吃饭啊。嗯，现在很早，现在5点还没到。啊，5:05看到了，可以吗？可以再吃一点时间吗？啊，这个是早上没有讲完的。来，我们来唱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继续下一个。课题 OK， 好，
主主扶持，我们请过门最后吧，
我们会唱的有唱过， 好，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啊，一个属灵的征战必须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啊，连我们最后有冠冕等候我们啊。我们完成了第一个部分了啊，今天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这个我放在祷告里面啊。来，第二部分就是上帝的荣耀跟人的成圣啊。我们昨天到现在都一直在讲人被神收纳的这个事情，就是上帝怎么样把我们收成他的儿子，收成他的儿女，对，啊，他改变我们。你们记得那几个重点吗？圣灵把什么赐给我们？啊，得救那一刻，重生那一刻，圣灵把什么赐给你？
信心。
信心啊，信心产生什么？两样。
果效。
什么果效？盼望跟爱心。爱心是爱。爱神，用什么来证明爱神？
爱人
啊，好了 ，OK， 第一了啊，真的要转一转啊，不然他都放在那里面发霉的，时间久了你就不记得了啊。你常问自己哦，是这个次序 ，OK， 这样 OK 了啊啊，回去如果你再看笔记，会看得清楚一点的。现在来到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上帝的荣耀跟上帝对人的神圣啊。当我们这样子去爱神，上帝的荣耀就得到满足了啊。那第二呢，上帝透过他成圣你跟我，让他的荣耀得到满足。所以有两个大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今晚会被讲得完了啊，盼望了啊。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何一个基督徒被重生之后仍然会犯罪？这是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基督徒重生之后还会不会犯罪？你说会吗？
会
啊，你们都找借口不努力啊，去那其实是会犯罪，圣经讲的。好了，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还会犯罪，问题是在哪里？是不是上帝的重生那个力度不够啊？他给我们一个比较差劲的 spare part， 那个零件搞到我们汽车走起来叮咚叮咚叮咚的，只是因为它不是原装的。好了，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被圣灵重生还会犯罪，这出错在哪里？ OK， 基督徒犯罪是不是上帝的责任？好问题啊，是吗？如果是他的责任，是他出错，他标准不够好，我们应该无视了。圣经怎么回答我们？ OK， 好了，我们就从第四个问题开始啊。那第五个等一下我再讲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好，回答啊，第一个，上帝收纳我们啊，就是重生我们呢，是一次的 ，OK， 就是我们说从上而生的是一次。那这个一次的行为，我们被收纳之后呢，我们就要在地上不断的经历更新，就是成圣。OK 啊，它一生的啊，你不可能停下来的 ，OK， 不断的成圣，它是一生的作为。所以上帝不单他要收你，他还要不断的更新成圣。所以虽然上帝的恩约啊，他有应许啊，就是这个福分，就是耶利米昨天我们三十一章第几节？
三十一章
啊，很好啊，你们背得起来了 ，OK？ 里头应许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经历 ，OK？ 这是约里面讲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做很多跟这个约相违背的事。那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子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还有堕落的本性。第二，你知道为什么你还会犯罪吗？因为上帝在罚你。我们很少这样子讲，那这是合乎圣经的。上帝没有拦阻你犯罪，他让你任凭你去做一个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OK， 你说啊，他让我逃过了，哦，好，我们去做。你做完了，你说，哎，没有惩罚，哎，没惩罚，没事啊。你错了，你做的那一刻就是惩罚。我们常以为犯罪，你如果没有惩罚，犯罪就赚到了。就好像你逃税逃了十年，没有人追讨，哇，赚到了，那政府给我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把这两个分开嘛。但你读了那么多圣经，你难道不知道犯罪本身就是惩罚？犯罪那一刻什么进来了？钟林，
罪酒，
你的主菜嘛，你要一直讲的。然后犯罪过后，什么东西进来？醉酒，那一刻就开始缠着你不放的了。 有没有刑罚这已经不重要，刑罚已经开始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为着你可以犯罪而洋洋得意啊。所以有时上帝让我们仍然可以违背他，其实他已经在刑罚我们啊，就是他的任凭已经是一种刑罚。 OK， 好了，我今天就要透过一段经文，不是我白讲啊，我自己创作啊，是罗马书第七章，是一个很经典，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啊这一个经文是很有争议的，但是它是很重要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读过，我盼望这一次的营会最少逼你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一次。OK， 第七章跟第八章啊，我们先看第七章了啊。保罗在第七章就用自己做例子来教导教会一种属灵的征战啊，让我们去认识什么叫属灵的征战。意思说，做了一个基督徒之后，他不是天天有开花有彩虹，你做了基督徒的下一秒你就开始穿上军装打仗了，打到什么时候？退休，没有退休的，打到死，每一天都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跟魔鬼跟罪。 OK， 那你说没有，我越做基督徒生意越来越好，工资越来越涨，哦，我好像不没有，一切的工资涨，一切的财产增加，一切的儿女啊的繁多啊，你各样的所谓物质的增加，那些都是子弹，手榴弹都是工具来的。有没有人拿手榴弹来吃啊？没有。为什么基督徒会把你的薪水多就看为是你可以花的祝福啊？除掉这种成功神学的想法，如果我们反对成功神学，你就要自根，你要把每一分上帝放在你身上的钱跟物质呢，都看为是属灵征战的资本。上帝多给你1000块，不是赚到，这1000块就是让你可以做属灵的战争。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开始就要马上进入属灵的战争的话，没有放松的一天，你就明白一切发生在你身边的其实都是跟属灵征战有关的。你要享受是吗？永恒将来，因上帝应许我们那个是真正永远的享受，可以吗？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是很懒惰的啊，就是又不追求，因为他生活的确没有什么挑战，他有一份工作啊，他有保障，他可以玩可以吃，各样都有，他觉得就是这回事了。其实他没有打仗，他把子弹当成了子弹像啊红豆啊，他把手榴弹呢当成苹果，他把那些不该吃的东西拿来享受了，那些其实都应该是拿来为主工作的资本跟材料来的。你的日子要过得很简单很平常，因为你是在战争里头的人。你有没有这个观念？如果有的话，你就明白第七章保罗要讲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呢，你就觉得保罗很极端，哎呀他是使徒怪不得他是这样子，不是的，你明白吗？ OK， 你要很贴近这个教导啊，你的心意贴近这个教导，你才能够洞察为什么保罗有那样大的盼望对天国。我就记不起兴趣，有人讲天国我就打瞌睡啊，有人讲天国我就想觉得无稽之谈，根本不敢讲，心里面也是这样说了，对吧？为什么保罗会有那样大的渴望？他是使徒嘛，就是这样。因为保罗在今生他没有找到一个东西是他留念的，因为全部我今天这样讲是故意的啊，全部都是武器来的，全部都是要用的工具来的，好吗？好了，所以第七章就讲述了这个真实性啊。所以保罗极力的，他讲这一章也是为了要维护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责怪基督徒会犯罪是因为上帝出错，他重生不够，他的这个更新的功力不够强，导致我们还会有残留的罪，或是有人责备上帝说他的律法不是完善，所以让我们呢不会就是完全的去得益处。OK，
就是把人基督徒的犯罪责任归到上帝那里。所以保罗用这一章呢来维护上帝的美善、上帝律法的公义的事情。OK，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句子，他是说基督徒会犯罪呢，不是上帝出错，他会说是因为人的罪性啊，人的这个世俗的本性啊，人这个体贴啊世界的这种爱好，成为人犯罪的原因。好吗？我们读一下这三段经文好吗？罗马书就前面一段啊，就在他讲这一个第七章之前，他有已经有开始这一方面的教导。我们先看一下第六章，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他把这个可能性切断了，就是基督徒不可能还喜欢犯罪以致让神的恩，你都说神上帝要恩，要他的荣耀的彰显，对不对？我来帮他怎么帮？犯多多罪，我犯多多罪，他多多赦免，那么荣耀就多多彰显了啊。好像犹大这样，没有我卖耶稣谁上十字架，你当然不会谢谢他。 OK， 所以保罗说无稽之谈，不能把你的犯罪归到帮忙上帝的荣耀，没有这回事。第二，这样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以，都是这种句子啊。断乎就是 absolutely no， 希特勒 9999，我只懂这句话，又每次看那个德语的希特勒电影 9999啊，不能啊。第七章十三节，当然这是我们等一下讲的。他说既然如此，那善良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人。保罗其实很绝对的，他用这些断乎，他都是要维护上帝的善，他要告诉你说你犯罪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罪行。你承认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被重生了，我们完美了啊，当然不是这个完全完美，就是心灵上完美了。Okay， 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呢，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那现在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呢，就不是为什么我会犯罪，这已经是事实了，不用问了。你要问的是说我怎么样可以得胜罪，这是一个对的问题。如果你老停在为什么我会犯罪呢，保罗说没有答案，因为你的肉身还在，除非你自杀了，自杀就不会犯罪，但自杀是违背神的心意啊，所以也是犯罪。所以活在肉身呢，这已经是事实了，好吧？啊，所以他下面的经文就基于这一点就发挥哈，好吧？我希望可以啊，也不能完全全部，也最少完全一部分了啊。来一到三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啊。你说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他是借用当时大家明白的一个约的观念啊，他就借用了婚约的观念，他来解释一个已经堕落了的罪人呢，就是我们啊，好像啊，就是如何啊，不是好像，如何能够脱离被定罪的律？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能够脱离一个律的瑕疵，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的婚约。可以吗？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怎么样不被定罪，保罗要解释这个。他说好像婚约，这婚约怎么可以解除呢？不是离婚，是有人死，有一方离世了，婚约就断了。如果有一方还在，你离婚你又再嫁，你就是淫妇。虽然今天很多教会已经不管了啊，我追求爱情啊，没关系了啊，你真的是离了婚啊，纸张干弄干净了你就可以。那其实在神的眼中，那个约不能因为离婚而解的，因为那个约在立的时候是一生一世的，你讲明了， 所以你就要有一方死。所以有时说你真的要改嫁，你就要或是要改娶的话，你就要把对方先杀掉，不然就自杀就算了啊。总之没有这种事啊，总之圣经没有离婚这种事的，那个约是解不掉的，所以想清楚再结婚啊。好了，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啊。所以两人还活着的时候，这保罗说的啊，就是那个年代已经犹太人是明白的，这个律法就是要守这个条律，任何一方啊的生命结束之后，另一方就自由，因为他不被这个婚约所约束，他就可以再立婚约。但是如果有一方还活着的时候呢，任何一方因为各种的原因而再立婚约呢，他就是违背，就是违背婚约，连他虽然后来那一个也死去了，就是说你再结婚啊，对方后来也死了，但是他那个死虽然也解了前面的约，但是你在这之前立了一个新的婚约，所以你已经犯了罪，所以你犯了这个罪呢，就一直跟着你，也让那个后来再娶或是嫁你的人呢，也跟你犯同样的罪，而且你的孩子也被算为是不合法的孩子。那你说哇，这么严重，神有怜悯一点啦，年轻不懂随便嫁娶，现在想要认真一点重新来不行吗？不行不是我定的，你不要问我，不行。 OK， 所以婚姻是很慎重的，因为人在立约的时候呢，是在上帝面前讲，上帝是永活的神，他不会退休的。 OK，所以我们教孩子要教清楚啊，不要说快点咯，30岁了还不结婚呢。啊，观音啊，来，好嘛，你们也有人还没结婚啊。对，所以呢，这里的问题就是两个了。第一就是，如果这个双方就是父母那一代出错了啊，他们呢离婚又结婚，那为什么孩子要遭殃呢？你要明白，对犹太人来说，一个合法的孩子。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一个合法的孩子才有权利承继产业，对吧？那他的意思很严重的，就是呢，产业就是地皮啊。地皮在旧约里头呢，就是预表天国。所以在圣经为什么那么常说非法的儿女？因为如果你的儿女是不合法的，表示他们是不得救的，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来承继那块地。因为那块地在旧约就预表了上帝的救恩，你明白我意思吗？那当然今天你不用很执着这个字，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观念还在，意思说在神的眼中，上帝很喜悦儿女是从一个正当的婚约产生的，因为在神的眼中，神看为喜悦的事。但是很多家庭是破坏的啦，单亲妈妈、单亲爸爸啊，连法国更乱了，两个单亲的又结婚，就8个孩子。哎呦，我有一个同事有真的是8个孩子，应该是，啊，就孩子都一样大，连等下里面又彼此谈恋爱，这样哎呦乱七八糟，都不知道怎么样搞。那他们觉得可能，哎呀，这就是大家庭嘛，什么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上帝不喜悦这种事情的。你如果真的爱神，喜欢上帝喜悦的事情，请你看重婚姻，也请你约束自己，不要再犯婚姻的错误。意思说，如果你第一次错了，你说对方是杀手啊，我不知道啊，嫁了一个杀手啊，你要不结婚，不跟他离婚，不是给他杀吗？好了，你真的不小心嫁了一个杀手啊，好了，你跟他离婚了，但是你心里面说他还活着。我还是他妻子，虽然我跟他分开，我不再打一个念头可以再建立家庭，因为我已经犯一次错误，我怎么知道我下次还不会再犯呢？难道我还要再破坏第一个家庭？我说我错了，上帝，我就安分，求你保护我，求你看顾寡妇跟看顾孤儿。为什么上帝说还要保护做寡妇的丈夫，做孤儿的父亲？一定是有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我说在旧约，是吧？当他们愿意继续守寡，上帝说我做你的丈夫，你其实本来也是上帝做我们的丈夫的，你知道吗？不是你的丈夫做你丈夫的啊，是上帝真的是看顾这个家庭的。 OK， 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不讲婚姻啊，是借用这个观念，我体外发挥一下啊。总之这里要我们就是注意啊，就保罗用这个例子，他就说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人呢在堕落之后呢，其实跟上帝立了一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跟亚伯拉罕跟大卫跟摩西啊也立了约。那这个约呢就是说要守律法得生，违背律法是死亡。那这个约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当一个违背堕落的人呢，他生命一开始就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违背律法。所以其实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违背律法的，就是违背生命之约的里面，可以吗？就是我们一出生我们就开始被定罪了，我们就开始在这个不能得生命的这个境况里头啊。所以我们是被归在被定罪的律法，好像这里用的字眼，被定罪的律法里面，并且在死亡之约之下等候死亡。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个境况之下，我们没有第二个可能，因为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可以吗？好了，现在这个保罗说我们怎么脱离这个情况啊？我们人是不能靠自己从这个定罪的律法转出去，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源啊，我们没有办法出去的。 OK， 那所以呢，任何的善功啊，我们做的努力，其实都被神看为是不合法的果子。你现在明白他用那个不合法的意思，意思说他说这个妇人会生孩子就是他的结果。他用来比喻一个人啊，他很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连结果来到神面前，上帝说你的丈夫呢？哦，没有丈夫，我自己养的。上帝说这些儿女都是不合法的。上帝说你的善行有没有耶稣？没有。上帝说这些善行是非法的，你明白吗？他用这个做比喻。所以他说我们很努力的做很多东西，想要让自己可以跳出来， OK， 可以从定罪跳到生命，他说都是不合法的， OK， 因为里头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死亡， OK， 所以没有达到啊，最后我们自己要走进这个灭亡的结局。他说因此呢，如果有一个人一生都违背律法而活在被定罪的这个律法之下，但他却被上帝后来称为义，就是我们了啊，连我们的工作最后也被看为是合法的，一定是有东西发生。什么东西发生呢？他说必须是这个人依靠了基督在律法上死啊，否则上帝就是违背自己。意思说这个条例啊，一定要有一个人去满足他，满足他之后你才能够从里面出来。今天要你自己去满足，就是我们最后走进死亡，不然呢你要依靠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在律法上死，所以他死了之后呢，我们就从那个约解出来了。所以从今之后你的善行是合法的，因为你是属基督的人，可以吗？那他不是在讲婚姻啊，你们知道啊，但是他是借用了当时，当我们听起来有点惊讶，是因为他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一样。我们一般在教会听的这个婚姻的观念都是啊，离了婚就没关系了，就算是解决，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圣经其实还是很严格的对待婚姻的， OK， 所以这可能会让我们有点惊讶，但是他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讲这个了啊， OK。 所以第一个还是用比喻来解释死亡，就是有一方要死啊，其实这一方就是基督，也让我们可以啊脱离这个定罪的辖制。OK， 所以他进一步讲，我们读一下，接下来四到六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且活死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律就在我们自己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心灵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你们的旧样。他连贯了，对不对？他开始说我们属肉体，就是讲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啊，就被重生之前的这种光景啊，就是我们虽然啊有神的恩典，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属灵的恩惠，所以这叫做属肉体的时候啊。 那时有人跟我们讲福音，我们其实也因为没有被更新，我们也不能够喜欢我们听见的福音，我们听到的律法我们喜欢去违背它。所以上帝的律法使一个骄傲的人更快的灭亡啊，因为他听到律法之后呢，他更喜欢去做违背律法的事情。有一些小孩子很调皮是吧，啊，妈妈跟他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那个不要都变成是要，因为他不是听觉有问题，他是故意要反叛你，他终于知道你要什么，他就可以找到一件可以做到你不喜欢的事。那你不讲他可能还不知道要做什么让你生气，你一讲，那你看到吗，上帝的律法那么好，但是他给了一个罪人听见的时候呢，那个罪人就很兴奋的不是守是违背， OK， 所以他让这些人更骄傲的走向死亡。那他说我们不信主就是这种光景，可能我们不知道吧，他说我们这种叫做属肉体的光景，他说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被律法捆着的。那这个律法呢不是旧约那个律法，它是指到定我们罪的律法，就是指到律法的那个定罪的那一环，它不是指到律法讲啊神的恩惠上帝的美善啊，它主要因为这里是讲定罪啊，所以他说我们属肉体我们就被定罪的律法给捆绑着，可以吗啊，所以罪人因上帝定罪的律法而死亡的这种情况啊，悲惨情况，世世代代的人呢都在里面没有出来，无人能够让自己摆脱这个捆绑，也无人能够将自己从当中自救出来， OK， 因为这个约一直在那啊。好了，所以他说除非有人在律法上死啊，就是这里说呢你们就在律法上死， OK， 要么你自己做在律法上死，那律法上死呢不是指到律法没有了啊，他是在指定罪的律法上面死，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绑我们的律法呢是指到定罪一方面的，所以他讲律法上死还是在指这个律法，意思说那个定我们罪的那些规条里头呢一定要有人去死，就是去满足他， OK， 所以意思说我们如果已经满足律法的要求就不会再被定罪，就律法的这个定罪就对我们无效啊，而不是指我们从今以后可以完全不管律法喽，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了，不是啊。所以在律法上死不是指到你脱离了，而是说你不需要被定罪了啊。所以因此呢在律法上死是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死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嘛，对不对，因为律法说违背的一定要死，那基督没有违背我们违背，所以基督就代替我们死，这我们都知道，所以他指的律法上死呢只有基督做到啊，所以因此这个基督是上帝指定的那个祭物，就是为我们代赎的啊，他以遵守全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义者的身份上了十字架，所以这一刻呢上帝的怒气就对我们不顺从的怒气就平息了，意思说基督在律法上的死他就解除了我们被定罪的捆绑，那我们也听过了，不过你还是要忍耐的听下去啊啊，因为他开始在解释我们基督徒犯罪是不是神的责任啊啊，接下来他说脱离了，他说这样你们读一下，就这句话就归了，跑哪里去了啊，这里啊，那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呢就脱离了律法，你要记得啊，这个律法也不是上帝的全部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那个啊定我们罪的， OK， 他说从今以后我们就不再害怕被定罪了，可以吗，所以你读这段经文如果没有好好把那几个字啊啊上下文跟它圈一圈，你就全部说啊都是律法，所以基督徒信了耶稣，耶稣为我们死之后我们就不用守律法咯，因为保罗说的我们在律法死了咯，好像死人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哪里没有感觉，你活得很好啊，你正好为向着律法活的，只是定罪的律法对你无效了，因为定罪律法来到你家门叮咚你说死了咯， OK 他走了，他是来要命的嘛，啊，犯罪的人要赔命的嘛，他叮咚的时候你就我已经死了，谁死啊，耶稣死了，嗯，他就走了，他没有办法对你做什么， 因为已经解除了，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因为耶稣的联合，在耶稣里面，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不再被定罪，所以我们就可以合法的被归于一个新的丈夫，也可以合法的生孩子。那这个是前面的比喻，不过你知道还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归一个新的丈夫，就是你被归到基督那里去，而且你有合法的儿女，就是你可以有善行，讨神喜悦的善行，可以吗？啊？啊，不容易解释啊，但是你要把他前面用的那个例子，跟他下面的解说哈、啊，做一个连贯的、啊。所以脱离律法，刚才说了，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做事违背律法啊，他只是说我们脱离了死亡的约啊，我们现在归于新的主人，我们可以做主耶稣的身体啊，来服侍他。罗马书6:10-11，他说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那死呢？活其实像罪死，讲白了是像罪的定罪的律法看自己是死的，所以你不需要再内卷，不是就像罪死，你还会犯罪的，懂吗？你真正放下不再内疚的是定罪的律法，它在你身上无效，因为耶稣死了。您向神活呢，也不是对着神来活，而是说向律法，就是上帝要求的得生命的律法活。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保罗写东西不清楚，他其实是上下文是很清楚啊，只是如果你中间一句抽出来，的确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放回去，你知道他其实是在指定罪的律法跟得生命的律法的一个比较啊。好了，他说叫我们能够这里做的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嘛。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被耶稣基督买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结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果子啊，就是按这个上帝的心意而做的，而不是按这个旧的方式而做的。啊，这里就是他的意思了，就是当我们被归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圣灵又更新了我们的本心，因为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样，就是心灵的这个新样。从此以后，我们的本心就不再喜欢犯法啊，犯律法。OK， 以前是有这个本性喜欢违背的，现在就不会再喜欢犯罪了。相反呢，你有一个新的样子，那新的样子就是喜爱按神的心意来服侍他，喜爱荣耀他。OK， 那你听清楚，这些都是你跟我做基督徒的经历来的，你可能都过了，你没有去注意回头看，那些很细的东西都在发生，这就是每一天啊，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如果你不想这个，你很难能够得胜的，就是你每次试探来你就跌倒，因为你好像觉得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这种的脾气啊，这种的诱惑啊，好像还理所当然，其实不是的，你已经释放了，你懂我意思吗？过去呢，你有一个丈夫，那个是旧的丈夫，就是罪啊，他绑着你，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能改嫁，你不能说我不要，我要去跟耶稣，你跟耶稣你就是淫妇啊，不能改 ，OK， 你走不掉的，你一切你要自己想去做的都是违背神的，怎么办？耶稣基督解了这个定罪的约 ，OK， 那他死了，他就满足这件事情了，那他把我们拿出来归于他，从今以后其实你是可以行善的。你可以跟你的坏脾气说跟我无关，你可以跟你那些欲望说我不再需要它。 OK， 所以第七章是我们应该常常思想这两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好吧。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这很明显了啊，他说律法上死，他并不是说他脱离律法啊，他是要向上帝的 诫命，上帝得生命的律法来活。罗马书六章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直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也信与他同活，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而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是不是很连贯？你看，有一个死，连死了之后我们就活过来，我们就归了新的主人。连之后你要做什么？干活啊，你要结果子，义的奴仆。 OK， 你不是变成自由人啊，你就重新换了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给你生命的，好吗？所以信主的人是要 行善啊，要讨神的喜悦啊。好了，接下来他继续讲了，来这段经文啊，来一二三，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是非因这律法我就不知我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要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你现在比较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吗？本来之前你说讲什么又是又不是的，现在你开始明白他有第一个前提啊，就是前面他说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是喜欢犯罪的，那是救人呢 耶稣基督他为这个目的，他守律法，他拯救我们啊，连他就让这个律法啊成为我们的本性啊，就是爱律法成为我们的本性。所以从今之后呢，我们人就会喜欢上帝的律法啊，就是我们喜欢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所以呢，如果人还会继续犯罪，基督徒啊，就是他的罪不是上帝的责任啊，他就指出了一个他还没有得救之前的一个样子啊的一种性情，他做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他这段话是讲他还没有信主前的一个情况啊。他就说，一个没有被重生的人，就是他以前那个人，他不能从上帝的这个美好的律法里头得好处的生命。相反，他说他的那个本性呢，是喜欢违背的。你看，上帝说不可贪心是好的嘛，但是他一听到不可贪心，他只听到这个字叫贪心，所以他会去更贪心的做，所以他就会做更多贪心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呢，人很坏，把上帝本来美好的东西扭曲成为你犯罪的借口，是吧？他说本来那么美的给你讲成那么坏，你真是坏。他最后一个就恶极啊，他说你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个旧人啊，不是坏，是很坏很坏。因为你不但自己做坏事，你不但喜欢做坏事，而且你把上帝的美善用来你做坏事的理由啊。你做了坏事你怪上帝，你说是上帝的律法叫我犯罪的。OK， 所以你明白他讲这段话，他是维护啊上帝的美善。他的就我们犯罪不是因为神的律法有问题，或是上帝律法引诱我们，是我们的罪性喜欢违背他，好吗？还没完呢、啊，他只是一个还没信主前的情况，连他就讲出他信主之后的情况，就有没有说180度就变到完呢？没有完全啊，来我们来读啊，来分两段啊。上下文是这两段是彼此对应的，来我请弟兄读上面，姐妹读下面嘛。来，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说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言语的我并不做，我所吩咐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姐妹，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过的。嗯，老师在推卸责任哦，不是我做的，谁？我做的。你要讲什么？你要明白啊，他不是神经错乱啊。来，他前面十四节就是开头的时候啊，他就用他自己重生之后啊，做一个例子啊。他每一天的挣扎，做一个例子，他就教导教会说：“你信仰耶稣，你是在征战的，你不是在享受。那个征战是很强烈的啊！认识属灵征战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意思说，多数的人呢，都不觉得属灵征战是真的，所以我们活在信仰耶稣，我们活在地上过得很轻松，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不应该有那么多闲情。”就在想说啊，我后院要不要多盖一个楼啊？啊，我的钱要不要多买两辆车啊？你真得空啊！啊，我要不要再实现一下多拿一个博士啊？然后不要再这，我不是说你没有读书没有努力啊，我就说其实我们花很多闲情，好像很得空，没事做了，不知道要盖什么东西才，你很忙的，你知道吗？你一醒来，你就开始会犯罪的。你要等到你晚上。关上眼睛，你连梦都会犯罪了，所以还很难的。就是你一天下来，都是一直要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没有停的。魔鬼不会那么容易放你的，他左边攻完，他右边来攻你的。OK， 但如果我们又那样的轻松对待呢，我们肯定是脚白卷。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就开始一直做错啊，就是因为唯一你感觉不到征战的。就是你已经输了，只有那些还在打的人呢，他才会感到打仗了。那些已经投降拿白旗说啊投降的人，一定感觉不到没有战争啊，很舒服啊，因为你已经是俘虏了。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呢，征战是真的，是真的。好吗？啊，好了，先来解释几个用词啊，就是这句话，我们是。他说：“保罗说他信了耶稣吗？”他说：“我是属肉体。”说：“哎，有没有做错啊？你信耶稣，你是属灵的，对不对？”那翻译啊，你要注意这两个字，我特别写给你们看的。第五戒是讲一个他还没有重生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属肉体。第十四戒呢，是指他信了主重生之后，他说属乎肉体。你说中文就差一个字是吧？你看英文是不同的。属肉体呢，英文它翻译是 living in the flesh， 它指的是一个堕落的状态。 living in the flesh 就是住在肉体中的你，这样的意思。 OK， 属乎肉体呢是 of the flesh， of the flesh 呢不是说你是一个状态，它是指到你本来有那个性情。有什么差别？有。第一个就是说，你完全你的内部、你的内心啊，跟外面呢是一致的，都是坏的，哎，所以叫做 living in the flesh。但是第二个部分呢，它是有差别的 ，OK？ 你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因为你是 off the flesh， 你是从那个情况来的，你是跟那个情况，就是肉体的那个情况有关系，所以我们是属乎肉体，意思说我们还会。有可能犯罪，因为你是从肉体而出来的，可以吗？所以你要小心他这句话，属乎肉体呢，并不是在说保罗在举他自己还没有得救，这个是很多解经书啊，我就知道我们在查罗马书啊，我们弟兄姐妹 ，OK， 也有一个目的啦，就是趁着你们还没查先讲，啊，讲完就谁再讲不同就是异端啊，没有开玩笑啊，你们可以讲不同哦。总之我希望在大家查经之前，当然我不懂，我没有赶得上了啊，就是说 可以把一个传统或者教会一般所接受的解这段经文的解释先跟你们分享，以致你们不会因为在网上找解经资料太多了。我也看过很多都把这段讲成是保罗还没有得救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不会再有征战的，只有耶稣嘛，耶稣已经胜过魔鬼，耶稣已经胜过罪恶，为什么基督徒还有征战？我们得胜了，我们只需要宣告得胜。又来了，有点像灵恩派，一点都不真实。得胜为什么这样多灵恩派的大牧师要贪污几千万呢、啊？我不会骗你，你去我名字给你。OK， 为什么有这样得胜呢？为什么你们要贪钱呢？为什么你们要堕落？哦，人是软弱的啊！你看做错事又回来这节了。这是基督徒的软弱，保罗也这样。你看，不是的，不真实啊！这里讲的是前面讲的是还没有信的，就是那个故意想要违背，不可贪心，就喜欢贪心，那是完全没有无可要救的啊！那个是没有信的时候，这个不是，这个是有征战的，想做做不到，不想做不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是不信的人没有办法有的，只有你才可能有的，可以吗？好了，我不再多讲了。总之，我希望你们明白啊。所以十四节属乎肉体，是指到被更新之后，但是人原本的这个肉体的败坏没有完全除去。OK， 因为我们还住在肉身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紧紧的靠圣灵呢，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违背律法，甚至我们还会假冒伪善的去遮盖我们的罪，这个会发生的啊。好了，所以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心灵当中，常有顺服圣灵顺服肉体的这种征战，这叫属灵征战啊，就是你要顺服哪一个啊。那这是一个信主的生命的一个特点，所以你有这样的征战表示你里面有两个人啊，你有两个人就表示说你是重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征战呢，就表示你一要么你是天使，你是完全善的，要么你就是完全没有重生的属肉体的人，就是你投降啊，你跟魔鬼说，我认你做吧，他肯定给你吃啊，啊，给你喝，给你用啊 ，OK， 好了，所以这段经文首先是强调一个得救的人在心灵里面不是百花齐放的。保罗描述基督徒不信的时候还很好，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信了主之后呢，你就有一种不协调，而且这个不协调不会停的，去看心理医生他也没有办法帮你，去吃药也没有办法，这种不协调呢是属灵的征战。 OK， 这个不协调就是重生的新人呢，就是保罗说的我跟那个犯罪的那个旧人，就是保罗用的里面那个字叫做我里头的罪，我不懂哪里有啊，我看不到那我不做我，那这个我都是好人来的啊，那坏人呢啊，在这边我里头的罪，还有我里头的罪，那都是我来的，但是保罗把那坏人讲的是我里头的罪，他用我来讲那个善的新的那个人，可以吗？你里头有两个啊。好了，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啊一个属灵的征战，可以吗？所以这个属灵征战不是一般人说的啊，很肤浅啊。有时我也很惋惜，一些人问你啊，问你说哦，我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你问他哦，你犯罪前有没有觉得挣扎啊？你犯罪之后有没有觉得内疚？哎，有啊有啊有啊啊！说哦，这样你是基督徒了啊，因为你犯罪前你有挣扎，哎。不是这样简单，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说一个犯罪前的挣扎跟犯罪后的内疚，这里说的是很深刻的，就是一方是很爱神，很明白神的律法，很爱行神的律法，一方是很爱叛逆神，很爱违背律法，这两个撞在一起的挣扎来的，你知道是这样严重的，而不只是要不要做。OK， 我可以跟你解释啊，平常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啊，我犯罪前我还没有重生之前啊，我犯罪前我是有挣扎的，
但是我的挣扎是什么？就是要犯哪一个罪？我没有挣扎不要犯的，我是挣扎做这个还是这都是错的，我只是挣扎要做哪一个比较好而已。犯罪后有内疚，有，为什么？怕妈妈打，有代价，全部跟神没有关系的，你明白吗？跟对上帝的律法的美善完全无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告诉人这样叫做得救的确据。你在里头是一个很激烈的战争，一方是彻彻底底爱神，一方是很喜爱违背律法的，这两种事情撞 OK 那种的痛苦，它不是在两个人，它在一个人的里面有两种的情况。你跟我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啊，如果没有的话，求神给你这个痛苦，就是你要有这样的征战才是基督徒啊，可以吗？因为这是上帝在地上磨练我们走天路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保罗说，我所做的我不明白，那其实不明白不是他推卸责任，我不懂啊，不关我事啊，我不明白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同意的意思， I don't understand 是说 I don't agree 的意思，我不明白是我不能接受的意思。 OK， 他说这个不能接受的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为什么做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不是只是不明白，好像很轻松这样，不懂啊，为什么你会做错事，不懂啊，你会很气啊。 OK， 那所以保罗是指出一个重生后的信徒嘛，他无论做什么，很抱歉啊，但你跟我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呢，你不信耶稣的时候呢，你犯罪是彻彻底底的全心全意的去做的。但你知道你信了耶稣就麻烦了，你从今以后你做什么事情呢都不能全心全意，对吗？你想做善做到一半罪就进来了，是吧？所以你又做不了善，所以你做善做到很不完全。好了，你说好，做善做不完全犯罪吧， OK， 基督徒想犯罪也不能彻底哦，因为你里头有另外一部分反对你犯罪的，所以也犯到很不甘心，也犯到很不放心，以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哇还觉得很兴奋，现在做了哎呦不知道怎么样，怕得要死，对吧？突然间有电话响，哦，神叫我了，不敢说。你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在保罗说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做什么都不是你做的，他不是推卸的，都不是你一个完整的人去做的，因为里面有两个嘛，那两个是不会同意对方的，做好两个也不同意，做坏两个也不同意的，可以吗？所以他就讲出了一个事实，有没有？啊，可能我们没有太注意啊，但实际上呢，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操练灵命成熟的一个事实来的啊。好了，他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恨的啊，我恨恶的我倒去做，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都是一个意思了啊。那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他不明白是为什么，他不明白，他说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的情况，因为心灵深处那个被更新后的他是爱公义的，是恨罪恶的，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再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犯罪的事情或是行善的事情，因为那个罪也在，但是这一方是完全不会改变妥协的啊。所以一个重生后的信徒无论行善犯罪都无法跟他心里所想的一致，因为行善的时候罪性就进来打扰他，所以你带着一个爱主的心来到教会，预备好要在台上讲道，但是讲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怎么来了啊，你那时你就开始犯罪了，这么是侍奉神怎么会讲怎么讲，没办法，为什么？你的罪身在了，所以他就上来了，那他就搅扰你的侍奉，你开始就可能不再靠圣灵啊，为神来做见证了，你就开始可能为自己做其他的辩护。OK， 所以罪性呢，总找到一个时候进来搅扰你，让我们不能完全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再犯罪了，因为另外一方面一直拦阻我们啊。所以这保罗讲出这个真相啊，
最后啦，啊，他说我若我所做的，这里没有用，他没有直接讲啊，你看呢，我所不做，他没有讲什么，因为其实在希腊文他不需要特别讲，你如果看希腊文，你知道他说的我不想做是指到恶，他想做的是指到善，原文是可以连得上，中文的连不到啊，所以我都全部尾巴都放了一些字啊，所以他说我若想做的恶，我所是我不愿意的。我就承认律法是善的。你看看保罗讲那么多话，他要维护什么？律法是善的。他要说基督徒犯罪是事实，但是基督徒犯罪的事实不是上帝造成，是因为罪在人身上的可怕啊。所以他说，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啊。那个我呢，是指到好人啊，新人。他说，就不是那个新人做的，意思说新人没有问题，上帝给的新人没有 defect。没有缺陷 ，OK？ 他说那个作恶的是我里头的那个旧人做的，所以保罗没有推卸责任，他们说是别人做的 ，OK？ 他说是他做的啊，他指到他自己，所以他强调征战是必须的。我重复了啊，不过我希望你还是有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被重生的人心中爱上帝的律法，爱上帝的美善啊，因为已经被放在心里面，虽然会软弱犯罪，但他不是因为。好像被没有被重生之前，啊，而是这个旧人的罪性仍旧在他里头，会常常工作引诱跟欺骗他，去行违背上帝喜悦的事，是这个情况造成的。所以他不是在推卸他犯罪的责任，他只是在辩护说基督徒犯罪跟上帝的律法的美善无关，也不是上帝的这个重生不完整等等之类的，他解释是因为人的这个罪的本性太过暴烈了，就是这个罪的本性呢，很强暴的，他很不客气的，他不叮咚，他不敲门，他就撞进来的，所以每次你就防不胜防。哇，你想我要爱主，我想好早上再七点起来，啊，泡杯咖啡，人家提神完了就好好跪下来，为着。爸爸信主耶稣祷告 ，OK， 啊，咖啡也泡好了，喝也喝完了啊，人开始要跪下来祷告，是吧？电话响了，啊，一个好友打来，哎，打折啊，你今天在哪里啊？啊，开始忘记跟你昨天要讲的东西了，这样，哪里？我最喜欢那间 Cashmere 打折90%，哇，你马上冲出去了，还什么为爸爸救恩祷告，美啊！就是买名牌衣服啊，罪真很暴烈的，你知道吗？他很不留情，他趁着你最弱的时候，他就进来。他只有一个目的嘛，他不是要造就你，而是要破坏你。很简单，你想一个小孩，你辛辛苦苦把那个木锯跌上来用三个小时，你说小孩破坏他要三个小时啊？三秒都不用，你下面一踢，砰！所以很暴烈的啊。他可以很快就占据整个人，所以他可以改变新人呢、啊、本来要做的善行 ，OK。所以罪行虽然处于我们的旧人，但保罗说这个罪行啊，却往往是被新人，就是这个基督徒、啊、被更新的人做出来，所以很可惜嘛，对不对？就是里头是那个坏人啊搞的，但是最后行出来的呢？是这个被重生的基督徒行出来的，所以保罗说是他做的，只是还要解释是那个罪造成的，不是上帝的重生不够，好不好？还没有吃饭，你们放心啊，不要看着我啊，六点半了啊，再一下啊，要完两，23节，你看多快，感谢主，来。23，2123节呢？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死的律，但我觉得实际中一定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扭曲，叫我服从那自己中犯罪的律。
你注意有几个律啊？这里有5个律。其实没有五个，是同样的意思啊。那我们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呢，保罗沿着上面他说的这个新人跟旧人啊，他就说有两种律在影响我们这个得救的基督徒做每一个时候的决定。他再次的强调，上帝的律法是跟我们犯罪有关。OK， 好，继续了。
他说心中有一个律，他指这个律呢是神的律啊，是指好的，就是我们被重生之后我们喜爱的那些事情 ，OK， 就是跟上帝的善良啊荣耀神的这些事情有关的啊，这是叫心中的律。另外一个律，它叫做肢体中犯罪的律。这个犯罪的律呢，是指到亚当犯罪之后进入世界的那个本性。可以吗？那这个犯罪的律呢，基本上辖制了所有的人。所以如果你没有被重生呢，你一生就只能够服这个犯罪的律。OK， 这个律已经在，就是它存在在我们这些信徒的心里面啊。心灵啊，是指到信徒，心灵，对，就一直到信徒犯罪，就被犯罪的律，那些被影响的部分，这样。这个律跟爱慕上帝的律就起了征战。我的意思就是说，肢体中犯罪的律呢，还在我们，虽然更新了，它还在我们的里面，它还在影响我们里头的部分。当然很难说是哪一部分啊，就是它在你的心灵世界里面，它还占据了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常常就以我们心中爱神的这个律的这个部分就起了征战，明白吗？它常夺走这个律想要做的事，就是好的这个律要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不是五个律啊，你简单来看，如果五个律是这样来的啊，我可以有一些解经书就是这样讲，我读给你听啊。那第一个律是这个喜欢神的律，第一个律，第二个律呢是这个律，肢体中另一个律 ，OK， 那这个另外一个律是第二啦，第三律就是我心中的律，这是神喜爱的律，心中律就是第三个，第四呢，你去叫我服从呢。肉体中犯罪的律啊，这是第五个律 ，OK， 因为第一个律在这里啊，对不起。但其实如果你硬要讲五个律呢，你解不到的，因为你讲来讲去它是一样啊，所以算了啊，不要这样字句去解释这个圣经。基本上它就是要说，我们里头呢有两种的层面啊，或者两个人呢 当这个。神的律要信徒顺服神的时候，这个犯罪的律就煽动信徒去违背上帝。旧人就以圣灵所感动的这个新人啊，所重生的这个新人呢，就作战啊，这样子理解就 OK 了啊，免得我们过多的去猜测啊，这个律是一个动词，这个律是一个原因或是什么啊？简单来说，新人。总是不能达到他听上帝话语的这个心愿，但新人呢，因为他是人的这个核心啊。你看到保罗很奇怪啊，他这个我呢一直都是输的，对不对？好像他都一直很可怜的，但是保罗还是用我来讲那个新的人啊。意思是什么？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呢，你的那个代表不是旧人，你的代表是新人。只是这个新人常常很弱，可以吗？那我简单来讲就这里了。一个重生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新人。你不要老是说啊，都是旧人哦，旧人啊，新人很软弱哦，小小的躲在那边天天哀哭哦，哦，旧人很大。没有，如果你的新人软弱到躲在那边哀哭了，你就有点像今天的香港啊，老讲这样，就是呢。明明是一个社会，明明是有政府的，但是因为人民的暴动，政府就显得无能了。因为他要打也不是，他要管也不是，他要镇压也不是，对不对？因为人民不愿意顺服，人民的暴动好像就取代了执政者的这个权利。其实你是合法的政府，就是当圣灵重生你的时候呢，那个新人就是你。你就是要靠圣灵把那个旧的人严严的关起来，钉死他。但是你常常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追求不该追求的，把那个旧人养到肥肥大大，是吧？连新人因为没有读圣经，没有祷告，瘦瘦的，发育不良，躲在一个角落，天天在那边哭。所以他其实本来是王子啊，他是有身份的，但是因为暴民太多啊，所以常常。做不到他要做的事，但其实无论怎么样了啊，就是我们再尝失败，也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又变成了
救人的主体，因为如果你变成救人主体，就表示你是什么？如果你变回救人做主体，你会变，你是什么意思啊？对啊，你就变成不重生的人。所以圣灵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对，因为他持守的工作一直在你身上，只是你最糟就是你那个新人是弱到无处可寻，找不到啊。耶稣出来喊亚当你在哪里，我躲在哪里看不到。但是其实上帝不允许我们蒙恩之后还会变回是罪人了，是吧？好了，这是底线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啊，也指出一个事实，无论发生多大的征战，无论我们再怎么样的失败，我们都没有办法再回去像以前没有得救的情况，可以吗？这是个安慰了啊，但也不应该拿来做借口啊。不过啊，好，完了完了，真的完了啊，两届就完了，来快快啊，我真是苦啊啊，我肚子很饿啊，来，还没有啦，六点半，来一二三，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其实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啊。哎呀，后面那句不要讲啦、啊！啊，我们觉得讲到这里就特好了，啊，但其实后面那句没有错的啊，我快快解释，我真是苦，所以基督徒，有人告诉你信耶稣鸟语花香，啊，他应该是刚信了啊，他没有征战，但是只要你一进到征战，你常会被罪身缠累，你是像保罗说的很苦的，因为你要做的你不能做。OK， 所以信徒心中常被这个重生后的善良啊，就是持守。但是这个善良呢，它因为圣灵持守啊，它不会因为你犯罪而消灭。OK， 所以新人的这个意愿而言，就对新人来说啊，我的心愿就是我一生都要继续向罪神来成这个征战，连直到。我面对死亡，肉体死亡的那一天，他才结束。意思说，对保罗来说，保罗也没有说有一天啊，他可以脱离。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意思说，谁能救我脱离这趋势？意思说，保罗说：“我认了，我要到最后一天，他才会停的，这个征战才会停的。我们不要提早退休，好吗？我要靠主的恩典继续打下去啊！这个征战啊，肉身的死亡。”是我们属灵征战终止的一个最大的安慰，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不害怕死亡。虽然死亡是让我们害怕，因为它让我们跟我们在地上的关系的断绝，但是你知道死亡带来的快乐远远大过这个，就是它让你脱离了属灵的征战。但我明白，如果你很少有征战，你每天都觉得鸟语花香，你一定是很怕死的。你每天都觉得世界是美好的，你一定很怕死的。但如果你每天看到镜子，你都不高兴自己，就说：“哎呀，这个罪人怎么又站在这里啊？”你就看到自己又是犯了许多不讨人喜的事。其实你最深刻的不愿意呢，不再是你的邻居快点搬啦、啊，啊，你那个不讨人喜欢的亲戚快点离开你啦。你最不想看见的就是这个罪身缠绕你。所以当圣经说有啊，死亡就让罪身永远离开你了，那个甜美远远大过死亡，肉身死亡的可怕。那这也就是很多年老的弟兄姐妹应该要明白的啊，他们还是带着很传统、很世俗，甚至是这种民间信仰的观念，虽然信仰耶稣，他们还是用这种观念来理解死亡。所以他们没有想到一点点的安慰在背后。啊，你们今天还年轻啊！我现在告诉你，我盼望有一天你走到99岁的时候，你跟上帝说：“这个死亡是我今生的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我卸下了属灵的征战，我靠耶稣得胜了啊！”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啊，就是像保罗这里说的，就是我们。我们不需要盲目的去求死亡，但是我们愿意在凡事上，就是或生或死嘛，都说顺着上帝的旨意，以自身的荣耀。 啊，有两段经文啦、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文，我们念一下《罗马书》，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若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嗯，所以保罗对死亡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主的人。”啊，《腓立比书》，因我活着的时候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基督。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作，我就不知道该叫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体验于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样做好多一比。然而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重要。保罗说：“我死更好啊！看到你们，哎呀，啊！”老人家说：“蒙难台啊，我没眼看了，死最好。”不是，保罗说：“我还要活，不是我贪生怕死，是因为你们。”啊，但这经文有难解释，是因为它少了一些字啊，我都加进去了。啊，他说：“你看啊，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其实他是说，若是为了成就我做牧师的功夫啊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要死还是要活。”他说：“其实他死是更好，但是如果他要，就是要做成神，让他做牧师的这个功，他就认为活跟死都很重要，是吧？然后他就说，在两难之间，选择跟耶稣在一起，还是选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呢？他说他宁愿荣耀上帝。啊，最后还是说，为着你们，因为是神的选民嘛，更是重要，是这个。所以保罗没有自己找死亡啊。”但是保罗知道死亡不是可怕，当然它是可怕，但是它不是那种人的这种末日啊啊！死亡其实是上帝让他得到就是啊解脱啊，得到安慰的日子。那取死的身体呢，也不是在说保罗特讨厌身体啊，哦，保罗有点佛教思想哦，因为佛家说。臭皮囊啊！保罗说取死不是啊，这个血不清楚的，这个取死的身体，它不是赖身体，他说是取死的救人啊，因为他上面都在讲救人，他不是在讲身体啊，他不会突然间骂自己的身体的，对不对？他其实一直在讲的就是，哎呀，什么时候把这个救人拿掉啊？在里面搞得我太麻烦了，一直让我不能行善。所以基督教没有一个观念说恨身体的，好吗？还有两分钟啊啊，真的是最后一章嘛，没骗你啊，你看笔记了、啊、他说感谢神，靠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那、啊、他说脱离呢，其实就是脱离这个苦难，脱离这个征战，但是他不说停止了、啊。那、啊、我们一生都要这样做，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OK， 他说我基督徒啊。基于在基督里面啊所经历的各样的恩惠，我们就坚信，虽然我们在地上常常要做这种失败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去跟这个罪神打，每次都是输的，你知道吗？比如说没有啊，你不要太看好自己啊，我可以坦白告诉，如果你还觉得有的话 ，OK， 我不挑战你了，但愿如此了啊。但你问我，我可以说我每次都输的。迟早而已，我可能赢一阵子，但是那件事之后我还是会有一刻我是输掉的，就好像一个人不呼吸看斗水酒，一定最后你要开口了，不然你就倒下去。所以对我来说呢，我自己也很体验这个，就是呢我没有赢过，我就觉得很无聊，这个征战有没有人要打一个但是从来没赢过的，因为就算我今天赢，我明天还是输的，是吧？所以就严格来说就是没有赢过。那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呢？保罗说有，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经历了上帝许多的恩惠，所以我们相信，虽然我们这一生一直不能得胜，但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生命还是要给我们。 OK， 所以这里就是圣灵呢，其实他持守我们的信心啊。魔鬼是很想打倒你这个信心的，就告诉你说你无可药救，你看你信主40年都没有一天得胜，你还有脸来见耶稣吗？你还有脸来上帝面前吗？你说我有脸，为什么？因为每次我求赦免，上帝都赦免我，我脸皮很厚啊，请你走，不要来烦我啊！所以呢，你要常常想这个事，要常常想圣灵怎么样做工， 你才不会被你的罪疚、被你的失败所淹没。所以他说感谢主，靠着耶稣我能够脱离，并不是他就脱离了这个征战，他在今世他脱离不到的，但是他可以因为思想上帝的爱，他可以用盼望来胜过这个属灵征战的失败给他的打击，好吗？他可以更激发去感谢神。所以这其实停在这里是完美啊，但是保罗在这里给了一个注脚是很重要的，免得我们太乐观。他说我内心是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犯罪的律。那你们可以不要看一下，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是跟他一开头讲的那个意义在一起的，就是保罗写整篇是为了什么辩护什么？辩护律法师善，我们犯罪跟上帝的善良无关。所以你看他没有忘记他要写东西的目的，所以他结尾他说弟兄姐妹现在明白了吗？犯罪是谁搞的？是你自己搞的啊！顺服神是谁搞的？是上帝搞的啊！所以他说一个新人啊，这里内在啊，这内心是指到新人呢 内在的这个内在的肉体是指到旧人啊。他用它来总结整个教导啊，就是我们在地上每天的生活必须天天经历啊，以这个罪恶的征战。这不是因为上帝的工作不完美，也不是上帝的律法有，你们听过了，听我再讲一次了，有确切，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身与我们同在 OK。 但是我们信徒一生啊，不能成就就是我们爱神的这种心愿啊，这是我们的苦，这真是苦，就是苦在这里啊。我们一生以罪征战的这个苦呢啊，虽然很大，但是对重生啊，这个的基督徒啊，圣灵会让我们啊，使我们可以有坚信一个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一天可以完全胜过这个事情。所以说在耶稣里可以得胜啊。我们活着虽然没有得胜的一天，但我们知道耶稣回来那一天呢，这一切要结束 OK。 我们要真的跨过死亡，跨过罪恶。你那时看镜子你会喜欢那个人啊。上帝就世人啊所惧怕的就是那一天耶稣回来的日子，因为他们要被审判。你要对基督徒来说是我们最快乐、最仰望、最等候的日子，是反过来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征战。所以我再说一次啊，灵恩派就没有办法讲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避开提苦难，他们避开提人在地上的失败，他们认为这是魔鬼 OK。 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记起弟兄姐妹对天国的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按圣经来讲，圣经是把我们的失败赤裸裸的讲出来，是吧？我们没有好可夸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自然的被记起要爱慕天国的来临，爱慕耶稣回来的日子，这才是合乎圣经的，好吧？啊，我到了啊，我这个等一下再讲，好吧？我们吃饭的时间到了，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完成第七章啊的教导啊，使得我们啊用很简短的时间，但是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啊透过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来动工啊，来啊改变我们，来坚固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谦卑啊，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承认啊我们常常啊躲避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没有依靠你，我们常向罪来妥协，以致我们失去了这个征战的这种感觉。但主啊，求你再次的调问我们啊，让我们常敏锐于你的带领，敏锐于你的光照，愿意依靠圣灵的大能啊。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常常失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行出啊上帝你要我们行的事，但我们的盼望是坚定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在啊上帝指定的日子你要回来，你要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叫我们何等痛苦的征战，叫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永远平安、永远无罪的一个天国的当中。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叫我们吃喝对我们身体有益处。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哦，2:30，我今天破纪录啊，最长。